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高官出访亚洲，争取加大对朝鲜的施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邀请罗马天主教教宗访问平壤。中国官方媒体发文强调，对经济压力实行微调恐怕难以摆脱这个经济陷入下滑的这个困境。另外，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计划针对美以制定新的策略。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简讯。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与不扩散的助理国务卿将出访亚洲三国，争取获得支持，加大对朝鲜去核的压力。美国助理国务卿福特将访问新加坡、泰国和越南，预计他将强调全面实施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的决议以及维持经济制裁的重要性。福特助理国务卿在访问越南和泰国的时候还将讨论和平利用核能。特朗普总统今年6月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历史性的美朝峰会。美国和越南一直在扩大经济与军事关系，越南是南中国海6个主权生索方之一。韩国总统府星期二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邀请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访问平壤。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说，文在寅总统下个星期访问欧洲期间，将在面见教宗方济各的时候转交金正恩的邀请。这位发言人还说，金正恩上个月与文在寅总统举行峰会的时候表示，希望邀请教宗方济各访问朝鲜。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新上任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举办宣誓仪式。特朗普总统说，受到指控性侵的卡瓦诺能够顺利的通过提名，让许多女性都感到开心。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最新介绍。
我们知道呢，在星期六，这是这个10月6号，这个以50票比48票，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了卡瓦诺大法官的这个任命的提名案。那么他出任了这个美国的大法官，他之后呢，随即就到最高法院，由这个首席大法官罗伯兹为他宣誓就职。那么他正式成为了美国的第114位的大法官。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当天星期六呢，就直接打电话给他祝贺，并且呢，在这个空军一号上就签署了这个他的任命书。那么在星期一的晚上7点钟呢，还特别在白宫的东厅为卡瓦纳法官呢举行这个宣誓就职的仪式。不，刚才也讲过了，星期六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在最高法院当中进行了正式的宣誓仪式，因此呢，这次在白宫的仪式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性的一个典礼。那不过呢，有趣的是说，之前另外一位由特朗普总统来任命的这个大法官尼尔戈萨奇为他举办的这个任命的仪式呢，则是在早上的11点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比较低调的来举办。那不像这一次是在晚上7点，也就是这个美国的新闻黄金的时段来举办这次的典礼。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星期一早上要前往佛罗里达参加警察人员的这个大会之前，在白宫的南面草坪上接受记者的提问。当时呢，他只是说这个卡瓦纳大法官的这个指控呢，其实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而且预计呢将会来提高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选情。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的草坪上是怎么说的。
都是编造的，都是虚构的，真是个耻辱。而我想在11月6号将会反映在投票上头。
那我们另外知道呢，特朗普总统他在上个星期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他说呢，这个女性出来指控这个卡瓦纳的性侵指控呢，令他感到现在的美国是一个令美国年轻男人害怕的年代。那么星期六呢，在卡瓦纳获得提名获得确认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就这样告诉记者，他说呢，卡瓦纳顺利通过提名，让美国女性们感到开心。他说很多女性很高兴，很多很多的女性，因为他们想到他们的儿子，想到他们的丈夫，还有他们的兄弟，他们的叔叔伯伯，还有其他人，我相信女性都非常的高兴。那不过呢，民主党人则是认为说，这卡瓦纳的通过呢，则是证明了共和党人对女性的不尊重。我们知道这次提名当中呢，其中一位女性的共和党参议员穆尔科斯基是投下了反对票，而一位的民主党的男性的议员曼青则是投下了赞成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上个星期四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美中关系面临40年没有的变局，一些西方媒体把彭斯的演讲比作英国首相丘吉尔1948年的铁幕演说，认为他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共识，将就此拉开美中冷战的序幕。中国官方媒体则力图淡化彭斯的演讲，说特朗普政府需要在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树立一个想象中的敌人，增加选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一些中国学者更认为彭斯的演讲不过是增加贸易战的压力，迫使北京屈服。那么如何评价彭斯讲话的意义？他是美中决裂的宣言书，或仅仅是特朗普政府的选举和贸易战谈判的策略？那么有媒体在这个最新一期的这个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请他们两个人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国历届政府力图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纳入世贸组织等国际经济体系，期待中国能在国际社会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发挥作用。但是彭斯强调指出，以前的美国历届政府错了。报道说，这一信念正在美国成为一种共识，今后美国方面也将不断地推出针对中国的这个对抗性的策略。日本媒体这种解读有道理吗？那么对此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就认为，彭斯讲话是警告，但中美对决恐怕是势在难免。他说，
我基本上同意日本产经新闻的这种说法，彭斯讲话确实可以看成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全面对决的宣言。不过我们如果细读彭斯的讲话，也可以发现其实他还是留了很多的余地，留下不小余地，因此严格说来，这个讲话还不是对中国全面对决的宣言，而是一个警告，一个很严峻的警告。那如果中国政府拒绝做出正面的回应，那么接下来全面对决就可能发生。那我刚才看到一个消息呢，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华，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务委员杨洁篪。按照中国媒体的报道，蓬佩奥讲到说，美中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呢，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无意围堵中国，也没有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等等，强调合作。那么我们回顾这两年多，特朗普上台这两年多，美中之间的关系好像是松一阵紧一阵，一会儿高谈合作，一会儿又是针锋相对。但是总的来说，你回头一看，你就发现这基本上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总的来说，它是在朝着这个对抗向这个对抗这一点在发展。那么另外呢，产经新闻说的也对，在对中国强硬这一点在美国正在成为一种共识。我们都还记得两年以前 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当时种种迹象都表明，当时的北京他更不愿意希拉里上台，因为他根据希拉里过去的从政记录和竞选中提出的主张啊，就知道希拉里如果上台呢，一定会强化对中国的所谓这个人权外交啊。相比之下呢，他觉得特朗普只是个商人，那也许呢还好打发一点啊。那么当然是事后证明，这个他对特朗普是严重的误判。不过这也反过来说明呢，其实这个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在对中国强硬这一点上是本来就相当的一致。那么现在我们情况都可以表明这一点啊。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彭斯的讲话更多的看作一种警告，那么接下来就要看中国政府如何回应。按照我的估计，中国政府的回应不可能做出这个让美国能够接受的这种回应，因此接下来恐怕这个双方的全面对决仍然是势在难离。
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透露，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彭斯的讲话反映了美国决定采取一种更为强势的做法来对付中国，这种做法更有建设性，更注重结果。那么彭斯讲话的意义何在？美中关系真的面临40年未有的变局吗？对此，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认为，中美关系转折是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变化。他说，
过去经常有句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想中美关系确实面临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个，但是这个转折的背景，也是一个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开启以后的一个变化。在这个以往，这个政治这种东西或者国际关系都是由这些个政治家或者政客们来主导的，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的这些年，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有很多黑天鹅、什么灰犀牛之类的都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历史进程走到了今天。那么这个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美关系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所以这个美国啊，这个贵国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个上台，我把它也看成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是熟练的使用推特这一点来和他的这个来和美国的老百姓来沟通，来不断的这个表达他的这个政治观点。而这一点来讲呢，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目前还做不到。那现在来看，这个这个川普总统的上台，其实也包含着一些背后的力量。也就是说，以往我们看这个中国人民的在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实可能就是在美国来讲，很可能就是华尔街的这些金融大亨们，他们在中国投资获利，但是呢，这个今天我们再看，有可能这个川普背后站着的是这些制造业的这个巨头们，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可能有着不同的利益。这个也决定就是说川普的政策会随着一个是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一个是中美关系随着这个中国的崛起而变得越来越富有竞争性。所以这些问题才产生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那我以前在这里我也谈过我的观点，我说这个金融资本特别喜欢腐败独裁的政权，所以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或者这样的政权的治理下，他才能够赚到快钱。但是呢，这种投资环境对于产业资本，对于这个科技这个投资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而未来呢，这个作为互联网时代来讲，更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产业，他们其实是不喜欢中国这样的投资环境， 但是又不得不被迫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权做出妥协。
嗯，
所以川普发动贸易战这一点其实就是要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
嗯，
他要希望要营造一个对两国都有利的健康的投资和发展的环境，但是呢这个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政治结构可能需要新的做出改变。那这个呢，现在看来这个中国的执政党他是誓死不接受，因为他们担心失去政权。所以从基于这个原因，这个我觉得现在中美两国的这个领导层他们确实面临一种对决。那这种对决呢，可能真的要改变美中两国40年以来的所建立的原有的这种格局。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是没法避免的这么一个趋势。
那么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要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就需要把政策的转变建立在坚实事实的基础上。那么彭斯副总统演讲中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彭斯的批评尖锐但中肯，中共是咎由自取。他说，
这讲话当然符合实际情况。这是彭斯讲话的一个大特点，就是他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不只是谈原则、谈理念、谈价值，而且重要的是呢，他还摆事实涉及到方方面面，而都列举出大量的事实，其中还有一些最新出现的一些情况，可以说在美国政府官方所发表的对中国批评的言论中间，彭斯这次讲话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是最全面、最完整，而且呢，也可以说所谓最接地气，也就是最这个结合了大量的这个实际情况。那么因此造成了，所以这个中国政府就很难反驳有的甚至他根本不可能反驳。
嗯，
就像我们那么这个彭斯也谈到了，这个美国政府把中国的官媒，在美国的官媒这个列为外国代理人，那么这条中国政府你根本没话可说嘛。因为就是习近平就讲话就提到嘛，那中国领导人你就在大讲党媒姓党啊，那尽管过去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党中国的那一枚官媒就是党媒，就是姓党的。但是呢，以前领导人呢，他至少他还会有点遮掩，还强调他们的人民性。而你习近平讲的这么直白，就是党媒姓党，你这样子，人家美国政府要是不把你的媒体当作外国代理人，那不是把你的话不当回事儿了吗？所以别人这么做，你这个中国政府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另外很多情况都是其实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使得美国人才改变了看法。这点你看彭斯讲话那个基本问题谈了，这个就是说你这么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其中美国的投资毫无疑问是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是美国帮助重建了中国。可是到头来呢，你中国对美国居然是这么一种态度。我还看到那个前两天我看到这个卡特中心的刘亚伟先生也写文章提到嘛，我2013年不是中国军方推出一部影片嘛，就叫较量无声，说那个片子让美国人看了非常震惊，说我们以为我们还是朋友呢，结果你们一直在把我们当敌人。所以就这点来说呢，彭斯的批评对中国人固然非常尖锐，但是呢，实际上你也是对中国来说也是咎由自取，是你自己这么做才引起这么一些结果的。那个在彭斯的这个批评中间，他基本上都是根据事实。他只有一条批评，恐怕比较多的是基于一种推论，有种推论的性质，那就是他彭斯说，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一个压迫自己人民的国家很少就此让步。北京还会试图把它的影响扩展到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其实当然北京已经在把它的影响扩展到世界范围，已经有了很多的表现。到目前为止呢，在这方面的进展呢还不是特别的突出，那和中国的实力还相应的不像没有达到他预期的那么强大关系。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呢，如随着中国这个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那么它一定 会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多逼人的角色，去这个更进一步的扩张他的那个影响力啊。也就是说，他会必然要走向争霸和称霸的道路。
嗯，
这一条批评呢，虽然带有推论，但是呢，他这种推论是基于这个历史的事实，基于情理，以及基于对中共政权现在他的当下的表现，就是说，你一个压迫自己人民的国家，怎么能指望你在强大之后对别的国家的人民反而会善待呢？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看来，这个如果要说这个彭斯的批评，在我看来呢，还当然还有一些也有不足。那就是有些地方批评的还不够，有些方面这个也很重要的方面，我以为还没有涉及。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彭斯的批评那是这个是相当全面，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呢，他符合中国的实际，他有了大量的这个实际一个事例作为他的支撑。这一点我觉得是和其他的时候一些整个外国的别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啊、政府啊发表对中国的批评呢，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么彭斯副总统上个星期四的这个讲话之后，中国党媒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并不高明的这个造谣术这个文章，称彭斯的讲话是对中国的污蔑，存在事实性、逻辑性和时代性的错误。那针对人民日报文章的表述，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就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中共还是想避免跟美国的长期对抗，他说：“
我觉得《人民日报》虽然是一个中共的官方媒体，但是不是一个严肃的媒体，所以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讲话，对这个所指啊，说这个彭斯讲话存在事实性、逻辑性和时代性的错误，我觉得这个判断。”正好应该加在《人民日报》自己的头上。
嗯，
就是我们回顾这个因为我们看这个彭斯讲话啊，他也是回顾了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到现在的中美关系。应该说呢，他是这个一个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高度的一段历史的高度的概括。他中间谈到了，就是在这个十九世纪末列强想要瓜分中国的时候，这个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实际上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是不是有门户开放的这种主张的一个延续呢？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这样的思考。那么他也谈到了中美两国在这个二战期间，在对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这个战争中间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军队的或者结成的军事同盟和这个共同抗击这个日本法西斯这些历史他也谈到了，也谈到了就是中美之间的那段最不幸的历史，就是中国在这个斯大林的这个指使下或者是在一些欺骗的这种状态之下卷入了朝鲜战争这个战争的后果其实是导致了中国有20年的时间一直与世界隔绝这个是这段历史他也谈到了。那么当然更多的他谈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给予中国的这种各种的支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使中国走向这个人类共同的这种文明之路。所以我觉得这些回顾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占领中国一寸土地。但是我们再看看另一位老大哥我们的领导刚刚还访问过他们跑到这个原来的中国领土上去这个开会那么这个地方就叫海参崴。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北方邻邦他们侵占了中国多少领土， 啊，多少万平方公里领土，那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是应该不能忘记的啊。到底这个中美的关系和中俄的关系，到底谁给中国的伤害大？当然，我觉得彭斯讲话也有他没有这个涉及到的地方，比如六四事件啊，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影响，以及美国在六四事件以后对中美关系的修补，包括这个多次的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最终把中国拉进了这个 WTO 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实际上现在看这个倒是一个时代的错误。这个错误不仅对美国产生了伤害，而且可能对这个世界的和平带来了威胁。所以我觉得这些在这些问题上，这个彭斯的讲话的反省还是不够的。当然我们也记得当年可能也有一些在美国的这个中国的民运人士，他们是强烈反对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比如魏京生先生。所以我想这些都不应该忘记。那么但是再看这个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的基调来看，其实它跟这个中国政府关于这个中美关系啊，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的这个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它强调的是，就是中美双方谁也搞不垮谁，谁也改变不了谁。实际上是中国不想改变，不想中国的执政党不想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想进行这样的改革。所以他强调，就两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还是强调双方合作，还是避免把这个贸易战，确切的定位为贸易战。他现在一再强调的永远是贸易摩擦。所以我觉得从中共的内心来讲，他还是主张合则两利啊，什么斗则俱伤啊，他还是讲这一套。他还是想避免这个中美真正的形成长期的贸易战，或者是长期的这种对抗和冲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条新闻简讯。中国赞扬沙特阿拉伯打算为巴基斯坦正在建设的中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消除了对伊斯兰堡冒着惹怒北京的危险，邀请第三方参与一个严格的双边协议的疑虑。正在进行的大规模项目及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全球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中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二把手赵立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当被问到中国是否对沙特可能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中投资感到不满的时候，他说根本没有。在一次详细的采访中，这位中国高级外交官坚称，北京本身一直在鼓励伊斯兰堡从其他国家接受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投资。预计未来15年，中巴经济走廊将为巴基斯坦带来62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建设交通网络、经济特区和发电厂，以帮助伊斯兰堡提高制造能力和克服能源短缺。自四年前两国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以来，中国已经在巴基斯坦22个早期收获项目上投资超过190亿美元。巴基斯坦石油部长萨尔瓦尔·汉上个星期宣布，与沙特阿拉伯访问团进行会谈之后，利雅得原则上同意在瓜达尔建立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炼油厂。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正在迅速的耗尽，因为该国面临日益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迫切需要大约120亿美元来偿还债务。怀疑者将巴基斯坦的大规模贸易逆差归咎于那些涉及中巴经济走廊的重型机械和其他设备的进口。巴基斯坦财政部长奥马尔星期一宣布，巴基斯坦政府已经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救助方案，以应对国家经济危机。 美国已经警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要向巴基斯坦贷款，怀疑该国可能会用它来解决欠中国的债务问题。伊斯兰堡和北京都强烈的反对这种说法。中国官方媒体表示，在稳定经济的关键时期，仅靠对经济的微调可能不足以摆脱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说，中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星期一降低了对一些金融机构的准备金要求，相当于向经济注入7500亿元。不过中国股市随后仍然出现大幅度的下滑，人民币汇率也进一步的下跌。这次降准是中国今年第四次放松信贷，希望在陷入与美国的贸易战之际稳定市场。分析人士预计，中国可能还会进一步的降准，不过不大可能会下调基准利率。中国自从2015年10月以来，基准利率一直没有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把中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 6.4% 下调到 6.2%， 不过维持了中国经济2018年增长 6.6% 的预期。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贸易战日渐的加剧，短期内似乎看不到解决的办法。有观察人士说，这次贸易战其实可以被解读为美中两国在有意识的分开，经济上已经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的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真的能分开吗？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美国之音经媒体观察节目当中的一个详细的介绍。
我们都知道，大概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副总理汪洋在访问美国的时候用过一个比喻，就是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这个经济关系比作夫妻。他说呢，双方不可能离婚。
是
啊，但是呢，从现在来看，这个经济贸易一直到这个军事安全的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摩擦是不断的加深。有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这个美中两国有意要分手，要各走各的路？
我确实就这个问题呢采访了华盛顿的几个专家，他们确实说这个美中之间现在确实有意识在分开，就是说两个国家在经济上形成一种隔裂。那么我们先请一下这个美国国际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一个政策分析人士，他叫阿里维恩，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直到目前为止，美国和中国很大程度上都将经济上的依存关系看作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力量。但是从最近双方的说辞来看，你看到他们希望对这个立场做出调整。从美国来看，美国把中国的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看作是对国家安全的一个挑战。从中国方面来讲，北京觉得正是华盛顿对中国的经济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美国有能力也有意图来挫败对中国未来的雄心。这个雄心在中国制造2025就有体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和美国都有意图慢慢地将两国经济分离。
对，那个维恩刚才提到中国制造2025，我们知道这个计划呢是要求中国在目前西方控制的十大就先进的制造业领域呢，就说占据这个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然后呢还能够具备全球的这个领导力量。那么这些领域包括商用飞机、机器人，还有那个 5G 的移动电话，包括计算机的微芯片。然后9月26号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中国官方的媒体在报道说，习近平在东北考察时特别提自给自足、自力更生。那么这个就表示他可能就是说中国那宁愿冒着和西方和美国的这个关系经济关系比较僵化的这个风险，也要那个把自己的中国制造2025坚持下去。那么这个我还采访了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叫科特·坎贝尔。他最近在华盛顿的一个会议上呢，他也在说，他说美中双方的这个相处已经让 某些人觉得很不舒服了，而且美国确实有人提出，他说我们应该跟中国分开，有意识的分开。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There are elements of interdependence.That we were uncomfortable with.
我是说美中之间相互依存的一些元素令我们觉得不舒服了，比方说很多美国人对中国拥有大份额的美国国债感到不舒服，在某些方面这让美国处于不利地位。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也会对由美国来提供某些服务领域的关键技术也越来越感到不舒服。我是说双方都觉得美中经济依存的某些方面让彼此不舒服，他们更希望找到一个办法让双方获得更多的独立性。
那也有人提出，其实呢就是说那个特朗普总统现在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增加这个高额的征收高额关税，其实呢也是有一个就是说意图在里面，是迫使美国的企业就是说转移它的这个供应链，就是把它的这个原来的供应商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这也是有意识的一个方面。
嗯，刚才他们都提到就是这个美中两国这个分手这个问题，那么美中两国这个外交关系建立已经40年了，这个特别是这个经济这个相互之间这个依赖度是非常的强，能是说分手就分手吗？
那专家说的是肯定是不那么容易了，而且这两个经济体呢这个这么大的经济体的分离呢就是曾经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先例，而且就是美中这个经济依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设定的过程，因为以前那个美国的很大一部分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中国经济把中国融入这个西方的这个体系当中，那么中国会做出一些改变，当然现在发现这个想法是不能实现了，对吧？那么刚才兰德公司的这个就维恩先生呢，我在问他的时候他也提到，他说美中的这个商业关系不仅仅说你卖给我东西我卖给你东西，而且还存在一个全球供应链的问题。那么这个全球的供应链呢就让他们两个国家就是说如果要降低这个依存度的话就变得非常的困难。而且呢他还援引了2013年就是美国有一就是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做的一个调查报告，他就说呢美中当时在2013年是两边的双边贸易额是5622亿美元，那么那个时候那么他们的研究结论就是说美中不可能通过这种保护性的措施让那个大幅度的削减两边的双边贸易，那么现在到2018年的时候呢已经比当时要高出了13%这个贸易额，所以这样的一个降低依存度的可能性呢就更加的增大了。
那么假如美中两国真的分手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刚才我还忘了问那个刚提到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个亚洲研究员，他叫那个程丁，他呢也提出了就是说美中之间现在的贸易额达到7000多美元，那么除了刚才要征收关税的互征关税的2500亿美元之外呢中间还有5000亿的这样一个差别，那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这个问题的。
Again, $500 billion is a lot to decouple.
我得再说一遍，要分开5000亿美元是不容易的。另外，太平洋两岸的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也不是说分开就分开的。我想，很多时候很多人缺乏历史的角度。美中关系有比现在好的时候吗？当然，有比现在更差的吗？答案也是肯定的，可以追溯到毛时代，在关系非常冷和冷战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冷战和热战之间距离则更长。我想大家在看问题的时候需要一点不同的角度。
回答刚才的这个问题，就是假如美中两国真的分手了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那么这个在兰德公司的这个维恩呢他就特别提到，他说你要注意美中两国如果在经济上分手之后呢在安全上可能带来的一个影响。他说毕竟这么多年以来就是美中的这个贸易依存呢使得两个国家能够控制彼此的不信任，战略上的不信任，然后呢能够进行合作。他说一旦这个问题就是说贸易这个依存度没有了，那么他也说到 如果光从贸易上来讲的话，那么中国可以就是打赢美国的这个，用贸易手段来打赢美国的这个贸易战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中国可能会采取其他的非贸易手段，比方说在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上不合作，比方说加大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填海造岛，然后军事化，那还有呢可能是加紧备战，好像是要攻击台湾呢，这些问题呢都会给美国的这个经济哦安全关系带来，美中的安全关系带来紧张。
实际上在中国已经有学者提出来了现在这个所谓的新冷战的这种说法了。那么你采访的这些专家，就是关于美中关系的发展，他们的看法会走向新的冷战吗？
那个就是说，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陈斌，他就说了，说从经济关系转冷到冷战之间呢，是有很大的一段距离。但是呢，就是说，曾经在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问题的一个研究的一个人呢，他叫约瑟夫·博斯科，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说冷战的话，中国一直对这个美国抱有冷战的思维。那么这个思维呢，就是说，从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追溯到毛泽东帮助建立那个共产党，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政权的时候为止，就是说从那个时候起，那么这个中国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敌意就已经存在。他说，邓小平的时代虽然说中国好像在经济上融入了西方的体系，但是邓小平能做的是韬光养晦。那么韬光养晦的意思就是你隐藏了自己的意图和能力。然后到习近平的时候，那习近平完全就是抛开了这个面具。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quite some time.
这已经开始了很长的时间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习近平现在是抛开了面具，不再需要隐藏自己的能力和意图来换取更多的时间了，他直接出来挑战美国了。他说，南中国海是我们的，我们不关心国际法，即便是国际仲裁法庭做出不同的裁决，他们想建立一个并行的世界，建立共产党的统治，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
那么刚才你刚刚提到中国很多人在讨论新冷战，那么美国也很多人讨论这个新冷战的趋势啊，特别是上个星期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讲话，然后呢是对中国的政策，对中国的很多方面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那么有人就分析人士就指出，这是预示着特朗普政府在未来的这个未来对中国的政策呢会越来越强硬，那么这样有可能导致新冷战，就是滑向新冷战。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全面阐述美中关系和华盛顿的对华政策。连日来，北京对彭斯演说进行了高调的反驳，但是中国网民抱怨说，与列举了一系列事实的彭斯演说相比，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彭斯的反驳只是空洞的表态，令人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彭斯副总统星期四发表演说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也就是10月5日一天之内做出两次反应。第一次反应被中国网民嘲笑为完全是情绪化的反应。在中国网民看来，华春莹第一次做出的反应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只是抽象的指责彭斯演说，对中国国内外政策进行种种无端指责，污蔑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纯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但是没有对彭斯演说提出任何具体的反驳。华春莹在星期五第二次做出的反应，在中国网民和许多观察家看来比第一次稍微好一点，但是好的也不多，因为他说的话不是面对彭斯提出的问题，而是回避问题。例如，中国网民和许多观察家注意到，华春莹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南沙自己的领土上建设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自保权、自卫权， 与军事化无关。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挑事生非，制造紧张，尊重有关当事方通过谈判磋商解决问题的努力。在中国网民和观察人们看来，华春莹完全回避了彭斯在其演说中以直言不讳的措辞提出的在美国看来是严峻的问题。这就是北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宣示其力量。中国船只经常出现在由日本管理的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巡逻。尽管中国领导人2015年站在白宫玫瑰园里说他的国家无意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今天在人工建造的岛屿上中国建立军事设施，北京部署了先进的反舰和防空导弹。华春莹对彭斯副总统讲话所做出的这种顾左右而言他式的反应，导致一位中国网民哀叹北京当局的说理能力萎缩的可怜。这位中国网民写道，对比阅读两个大国的一篇政要讲演和一则发言人谈话，抛开立场不谈，只看表达方式，一边是美国条分缕析，环环相扣，情理并用，观点和材料交叉结合，一边是中国则是全部独断论，全部都是各种断言，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注定必然，云云。怎么就混淆视听了？怎么就注定了？如此话术大概只是说给朝阳区群众听的。国际社会但凡有一点基本逻辑常识的人，如何会被说服进而尊重你？我国政治话语溃烂至此，乃至全民陷入话语无能的逻辑黑洞，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年累月不尊重系统研究、知识积累、逻辑训练、理性思考和以理服人的结果。在这里，这位网民所说的朝阳区群众，是指中国网民戏称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所操控和玩弄的公众旗号。早些时候，在应对华盛顿就北京的贸易政策提出的指责的时候，就已经有许多网民抱怨说，北京当局对华盛顿的应对十分虚弱。华盛顿发表200多页的文件，罗列大量的事实和中国政府自己的文件，展示中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北京的回应则是空洞的立场声明，回避对华盛顿罗列出来的具体的事实。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彭斯副总统讲话做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反应的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严密控制下，中国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对彭斯的讲话也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报道和评论，这就是按照中共当局的统一指令，转载中共当局统一部署的通稿报道和评论。自中共党魁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国的媒体被要求必须姓党，也就是必须时刻服从，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指令。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刚刚亲身经历过中国媒体的中国特色。中国媒体在他的家乡爱奥华州的主要报纸上大做广告，攻击特朗普行政当局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但布兰斯塔德大使想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一篇讲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文章，却没有任何中国报纸愿意或敢于发表他的文章。星期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的评论，标题是“并不高明的造谣术”，评美国领导人污蔑中国的种种奇谈怪论。该评论也提到了彭斯副总统在他的演说中批评中国利用美国媒体的开放，却对美国没有对等的开放，并声言这种批评是别有用心。 人民日报的评论说，所谓中国购买美国媒体版面影响舆论，这完全是牵强附会。事实上，中国有关媒体的做法根本不违反美国法律规定，许多其他国家的媒体也都是这么做的。美国人自己都承认这一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就刊文指出，中国媒体购买美国报纸版面的做法同其他国家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但美国领导人却把中国单独挑出来，为什么这么做，显然是别有用心。然而有许多观察家指出，中国官方媒体和中国官员明显的是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与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在美国媒体购买版面发表文章相比，其他的国家并不禁止美国媒体或美国政府机构在他们的版面报纸版面上购买版面，但是中国政府却禁止。与此同时，许多中国网民以开玩笑的口吻戏谑道，眼下在中国最牛的社交媒体账号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尽管该公众号发表了很多中共当局不喜欢的内容，但是中共当局一直没有敢封闭它。在彭斯副总统发表有关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重要演说之后，中国官方媒体一面给予高调的批驳，一面又竭力回避让公众知道彭斯在演说中究竟具体说了些什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发表了彭斯讲话的全文，中国当局先删除了彭斯的讲话，然后又悄悄地予以恢复，但不准微信朋友圈分享。这种局面导致一位中国网民通过不受中共当局控制的社交媒体推特发表评论，评论说，先是删除美国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章，隔几个小时又偷偷摸摸的恢复，这本身就是心虚的表现，会让美国坐实中国言论不自由、发言遭管控的证据。这真是一帮蠢材加傻 X。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在国际刑警组织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失踪。中国当局在国际社会提出疑问之后宣布孟宏伟涉嫌受贿违法，正在接受调查。美国一些专家和媒体认为，孟宏伟事件反映出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中国的处理方式令人震惊。中国公安部星期一称，孟宏伟涉嫌受贿违法是咎由自取，还称坚决拥护和支持对孟宏伟监察调查。孟宏伟在九月下旬从国际刑警组织所在地法国里昂前往中国之后便失去了音讯。住在里昂的孟宏伟的妻子上个星期五向法国警方报警。孟的妻子星期天在里昂举行记者会，表示要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随后中共的中纪委官网发布简短的通报称，孟宏伟因为涉嫌违法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几个小时之后，国际刑警组织表示已经收到孟宏伟立即生效的辞职信。64岁的孟宏伟2016年11月开始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职务，任期四年。他是首位出掌国际警务机构的中国公民。自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中纪委在党内上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纽约时报说，孟被扣押就意味着党内事态的重要性，超过了中共对国际合法性或透明度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对孟宏伟涉嫌违法进行监察调查， 充分反映出中国政府推行依法治国以及打击腐败的坚定决心。不过他没有直接的回答是否会被正式的批捕，是否能够聘请律师，他的妻子是否可以探视等等问题。以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在国际刑警组织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当局他是涉嫌腐败正在调查接受调查。那么呢进一步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详细介绍。
国际刑警组织这个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突然失踪，国际刑警组织要求中国当局澄清孟宏伟的下落。他的妻子呢向法国警方报案几天之后，中国当局才宣布对他展开调查，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么孟宏伟他是如何失踪的？中国官方目前都有什么回应呢？
中国的黄金周长假刚刚结束，官方对于孟宏伟的失踪终于有了回应。法国调查发现孟宏伟他有经过斯德哥尔摩飞往北京，然后试炼。孟宏伟的妻子 Grace Meng 他在法国接受媒体采访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国家检察委员才宣布孟宏伟正在接受调查。孟宏伟的妻子在法国警察的保护下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从现在开始我已经从北上和恐惧走向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如果我的丈夫不能站在我的面前说话，我不能相信任何其他的形式。他还展现了孟宏伟在被失踪前的手机聊天记录。中国公安部党委在深夜关于此事召开一个会议，然后今天发表了一个充满政治缺乏指控细节的声明。那个声明中孟宏伟提到孟宏伟的调查，还说那个调查是非常及时完全正确十分移民，也强调拥护习核心，还提到坚持彻底肃清九永康的流毒。今天的中国外交部长例行记者会孟宏伟的情况也是各大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外交部发言人卢康说中国会继续支持国际刑警组织的工作。2016年的时候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有人担心中国会利用这个刑警组织打压海外的异议人士和维吾尔人。但是在中国宣布调查孟宏伟以后，国际刑警组织才收到他的辞职信，这一点非常讽刺。另外孟宏伟在禁忌的情况下用 WhatsApp 给他的妻子发讯息，似乎暗示这位中国的警察头子并不是很信任中国的微信。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朋友，这个时段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亚威编辑，赵婉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